OK， 好，时间到，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上课。我们有点祷告好了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主，是你自己用恩典托住我们，也愿意在时间如飞的情况之下，主，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一个安静的心，赐给我们智慧，好叫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谢谢主，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圣灵宝会师与我们每一个人说不说话，愿意我们全心全人都归向你。主，至少我们在一个渐渐全心全人都归向你的过程当中，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，圣灵宝会师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我们先来看几段经文哈，看一下希伯来书。上过辅导课的人，这些东西都应该知道了啊。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，第八章第五节。他这边讲什么？第八章第五节，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好，这边出来一件事情，一个形状跟影像，那英文的话就叫做影子。他们供奉的事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。什么事情是形象和影状和影像？什么东西是形状和影像？是 shadow。 好，供奉的是，供奉的是，换句话说，换句话说，我们献祭献牛羊还是献鸽子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献祭的时候，那个殿堂是多大还是多小，这些事情，那个门可以关一下。好，这些东西，供奉的事情，他说是形状和影像。那形状和影像，讲到形状和影像的时候，就有个本体。那么请问本体是什么？本体是什么？没有写，没有写，对不对？好，没有写的话我们就先空一空。那再看第九章，第九章看第二十四节。好，第九章看二十四节，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。然后那个夸胡说什么？好，这边又出来一个影像。他说什么东西是影像？啊，真圣所是影像吗？什么东西是影像？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圣所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所看得到的圣所，所教会多大，这些，那什么东西是本体？什么东西是本体？啊？这边讲说是真圣所，对不对？所谓真圣所的话，就是指将来在天上的那个，将来在天堂的那个圣所，哈。然后再看第十章，第十章第一节，他说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。好，这边又出来一个影子。这边讲到说影儿是什么，影子是什么？啊，影子是什么？律法，对不对？律法，这个人守不守规矩，乖不乖，听不听话。好，这边讲说这个是影子，那什么是本体？什么是本体？
耶稣。
在这边讲第十章第一节说什么是本体？将来美事， 将来美事，将来美事是什么？我们就是说天堂的奖赏啊，将来的冠冕啊，这些东西。好，将来美事这边讲说，将来美事是本体哈。圣经上你如果再看的话，还有别的地方的经文，你发觉说圣经有一些观念很奇怪。这些东西，请问一个人献牛羊献鸽子，会所教会大还是小，这些东西你看得到吗？那么请问将来美事你看得到看摸得着吗？你看不到摸不着，但是圣经上却说是这些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才是本体，然后你看得到的不过是影子而已，不过是影子而已。好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现在一棵树在这边，我看到这个树的影子是弯的，然后我要去把，我希望这个影子可以变正，请问你是去搬影子还是你去搬这个树？搬这个树，对不对？那整个人也是一样，请问整个人我们说的思想、感觉、心、行为，什么东西是看得到的？只有行为是看得到的，只有行为是看得到的，其他都看不到。但是本体在哪？这整个都是本体，这整个都是本体。好，换句话说，这一部分是灵魂，这一部分是我们可以说是身体。这部分可以说是身体哈，只有这部分看得到。问题就出在这儿，当我们看到，比如说我们这边是，如果是有小孩的话，你看到你孩子不乖的时候，看到两个小孩打架的时候，通常我们马上的反应是什么？
不要打，不要打，
不要打，不要打，对不对？我们在 correct 行为，我不是说行为不要 correct。好，我不是说行为不要 correct， 但是当我们在改变，想要改变孩子行为的时候，有没有注意到？其实他里面的心到底是怎么样，到底是怎么样，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啊？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我们这边主要以前我辅导课我讲的主要是思想，那这门课主要是在讲感觉哈。那当然讲到最后的话，很多东西你讲到最后你没有办法跟思想脱节，你没有办法跟思想脱节，即使讲感觉的时候也没办法跟思想脱节，因为我们的感觉经常都是从思想来的，都是跟思想有关系哈。那我们过去几堂课，在过去两堂课在这边有讲到有讲到说是情绪是什么，情绪是气候，感觉是天气，对吧？那情绪是一个长期的，感觉是一个每件事情的 incidentally 那个 temporary 的那种感觉哈。那要改变情绪，我必须要从每件事情我的感觉开始调整，然后慢慢我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会对哈。那我们也讲过，说是注意过去两个礼拜里面，那我不晓得大家回去有没有继续思想这些问题哈。给你们正确的统计数字，第一堂课的时候讲没讲得很清楚。如果我们在这边听，你只是听的话，能够记在脑子里的不超过5%。如果你在这里听，然后又做笔记的话，可以记在脑子里的可以达到25%。那如果我听我记笔记回去以后24小时之内再复习的话，记在脑子里面的可以达到75%。那如果我听我记笔记回去 review， 并且我去跟人家分享的话，记在我脑子里的可以达到95%。所以欢迎大家回去找你的先生，找你的太太，找你的孩子，找你的同事弟兄姐妹哈，分享一下你的得着，并且自己分析一下自己的情绪。好，那像我们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有给大家功课，但是讲的不是很清楚，就回去反省一下，自己思想一下，通常我被情绪兜着走的情况有多我有多么会被情绪兜着走哈，每件事情看一看。那结果如果我们注意的话，你会发觉说我们经常被情绪兜着走啊，只是问题是说我有没有察觉到。比如说我这样讲哈，我自己发觉说中国很多父母亲他们 那是上次礼拜六的时候我讲到的，中国很多父母亲很喜欢送孩子去学十八般武艺，然后弹钢琴啊，跳芭蕾啊，karate 啊，游泳啊，这些东西乐此不疲，然后自己累得半死，下班回来累得要死，然后赶得要死，可是拼命送孩子去学。可是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，哎，结果这个父母亲怎么样，好像不太管啊。那我也有讲过，我说有些父母亲，前面有位置，有些父母亲，我说你愿不愿意花一点时间在孩子身上？这时候父母亲马上 hesitate， 然后就觉得自己很忙啊，公司又要出差啊，然后老板的要求又多啊，然后发觉说父母亲不太愿意管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当孩子心理发生问题的时候，如果不管的话，他可以越来越坏，好，可以越来越坏。那我自己觉得很纳闷，说父母亲绝对都是爱孩子的，为什么当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不愿意管？啊，那我那时候礼拜六我讲的时候，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回去我仔细想，我发觉什么？结果我们父母亲又是在被自己的感觉兜着团团转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孩子小的时候，虽然我很忙，可是我送他去学钢琴，然后我的脑子里就出现一个什么幻想。一个很美好的幻想，哇，他将来可以弹肖邦，弹莫扎特，哇，好棒哦！所以虽然我累得半死，乐此不疲的送去学，好，然后教孩子画画，然后送孩子去学游泳，然后都有一个很 positive、很美的梦想在那边。可是当孩子情绪发生问题，当孩子心理发生问题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一想到孩子有问题，怎么样？我的感觉怎么样？很糟糕，对不对？即使我在家没事干，你要我去 deal 那个孩子让我心烦的这些事情，我真难过。所以能躲就躲，能拖就拖，能逃就逃。结果搞了半天，我们父母亲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感觉好的事，然后我感觉不好的事情我就拖，而不是真的对孩子好不好的事。老师说一句话，孩子小时候学那么一大堆东西，如果孩子长大以后到大学了，你就知道说小时候学那些东西，学跟不学其实差不了多少。但是随便你怎么劝这些孩子还小的嘛，劝他少学一点，不行，非学不可，礼拜一到礼拜五排得满满的啊。如果近前一点的基督徒的话，至少礼拜一排到礼拜四，礼拜五还有 cell group 聚会啊。结果我们做的事情是让我自己感觉好的事，而不是真的对孩子好的事，啊，不多讲下去，就变成还儿童教育了，所以看看有多少事情我是在被我自己感觉兜着走，注意看的话，嘿，还真不少。一要讲到孩子的话，那就更多了，是。
其实我把刚才那个圣经引用的那一是哪一段？
在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五节，然后九章二十四节，十章第一节。那事实上还有别的地方，像哥罗西书这些地方都有。那我就随便找出几个地方这样子。好，所以看看我被我自己感觉兜着走的有多少。那我们上次也有提到，说是另外一个功课就是 identify 我的 emotion， 怎么讲 identify 我的 emotion 叫什么啊？认识我自己的情绪，当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能不能知道我有多少情绪在里面？那如果我没有办法认识我自己的情绪的话，通常到最后只有一个情绪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生气。只有一个情绪就是生气，然后其他没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如果仔细去看的话，为什么只剩下生气？我们知不知道？一件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为什么只剩下生气？我们知不知道？
不断的累积。
但是为什么没有别的情绪？为什么没有别的情绪？
最直接的。
其实愤怒生气不是最直接的，其实生气不是最直接的，而且生气是习惯养成的，我几乎可以这么说。当孩子小的时候，你看他其实当然有的时候他主要的情绪也是生气，但是孩子经常最小的时候很多情绪其实不是生气，但是问题是说父母亲知不知道。譬如说当不我们这样子想一想好了，你觉得当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正常人应该会有哪些情绪出来？你认为？
害怕。
害怕。还有呢？沮丧。沮丧。沮丧。还有呢？麻烦。烦，好不好？嫌烦。还有呢？
好。
紧张，紧张跟害怕有没有关系？有关系，紧张。会不会伤心难过？好，其实会有这么多情绪出来。那我这样子讲，这里面哪些情绪会让你觉得，怎么讲？让你觉得你很 weak？ 怕。怕会让你觉得你自己很没用，还有呢？还有呢？沮丧也会，还有呢？
伤心。
伤心。那为了让我自己觉得我不是这么窝囊，也不要被人看低，结果这些东西我往往把它压下去，压下去。那愤怒、生气，写最上面。愤怒、生气怎么样？人愤怒人生气的时候，这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很没用吗？不会，觉得自己很厉害。结果你会发觉说，我唯一可以表达出来的就是这个，其他的全部都让我觉得我自己挺没用的。好，所以慢慢慢慢，其他的情绪全部都被压下去，只剩下那玩意儿。好，然后慢慢慢慢，我连其他的情绪我都不知道了。一件事情一发生直接的就是愤怒，就是愤怒啊。那当然回过头来慢慢看的话，发觉其实愤怒底下有很多的害怕，有一些害怕在，有一些伤心难过在。那我可以跟你讲，所有这些情绪里面唯一不需要处理的，你猜是哪一样情绪？唯一不需要处理的啊？紧张不需要处理吗？
生气不需要
啊？生气不需要处理？问问你太太。
自己表达出来就好。
表达出来就好了，你表达好，
人家是不管
，你好了，别人可不好。
所以不要处理。
所以不要处理。只有这个不需要处理。只有这个不需要处理，其他全部都需要处理。那怎么处理的话，或许好，我们就今天就花一点时间来讲一下这个，以后还会讲到啊。对，我们上礼拜有讲到，说是情绪是灵魂的窗户，感觉是灵魂的窗户。那感觉千万，它是个窗户，它是个工具，可以说是个工具，是个 vehicle， 是。
老师可以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唯独伤心不需要处理？
对，我现在正要解释，现在正要解释。
其实关于那个 grieving 啊，还有 still ministry， 很多都是涉及到。
对，没错，没有错。所以你发觉他们啊，只是在那边听而已，他们并不去帮当事人处理，你没发觉吗？好，那如果有这些东西在这里的话，老师说一句话，需要辅导，你就不是别的人坐在那边听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有些人的话啊，他可以自己慢慢慢慢就处理好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。不是每一个人，只有伤心不需要处理，然后是时间慢慢就可以 医治的，但是经常人在伤心的时候就会有这么多东西出来，然后伤心还可以变成什么你知道？可以有苦毒出来，可以有不原谅出来，那这个就需要处理，伤心的本身不需要处理，这样子苦毒恨这些东西都可以啊，我也可以把它写在这儿，我也可以把它写在那儿。那这些东西需要处理，这些东西需要处理。好，那譬如说碰到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会苦读。好，那我们处理的话，哎，对不起，刚才你的问题是什么？
我说为什么伤心不？我请
哦，为什么不需要处理啊、哦、？OK 啊、我们先因为伤心是一个正常现象，是人的正常现象。那如果说是不让人伤心的话，那人唯一的可能就是我没有感觉。但是伤心的本身不会伤害我，我们会觉得伤心好像很伤害我自己，生气不伤害我自己。事实上我可以跟你讲，生气非常伤害我自己，生气又伤害别人又伤害我自己。那伤心其实不伤，我的感觉不好，这又是个感觉的问题，我的感觉不好，但是伤心不会伤害我。好，伤心是可以复原的，苦毒会伤害我，苦毒会伤害我。什么叫苦毒？什么叫苦毒？伤心跟苦毒差在哪？
苦毒对别人，一些人或事有那种很不好的，或者是说很
苦毒里面一定有恨，一定有恨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即使我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。好，譬如说是我生下来就是小儿麻痹好了，慢慢长大以后，我也许我可以怪我妈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许是我自己不好好了。小儿麻痹是怎么得的我也搞不清楚，是 virus 哦，那所以我也不能怪我妈，也不是我妈给我的 virus， 我也不知道从哪来的 virus， 反正我就得了，然后就变小儿麻痹了。而我也不知道要怪谁，我没有一个明显的恨的对象，但是我可以恨什么？为什么只有我得？他也不得，他也不得，他也不得，你们都不得，为什么只有我得？好，结果还是有个恨在这边，还是有个恨在这边，虽然对象不明显。所以讲到最后，所有的苦毒间接的其实都是对着神，因为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，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。好，那所以我说别的东西都需要处理，只有伤心不需要处理，因为伤心是一个无可避免的感觉，其他全部都可以避免。你有没有发觉其他全部都可以避免？好，譬如说苦毒好了，如果我们刚刚讲说，如果要处理感觉的话，最后一定是从这里来。我的思想，请问我得小儿麻痹，为什么我会苦读？为什么我会说你不得，你不得，你不得，只有我得？换句话说，我背后的思想是什么？不是，还不只是不公平，我背后的思想是说你可以得，你可以得，你可以得，只有我不可以得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别人得了小儿麻痹，我不会苦读，只有我自己得的时候，我才会苦读，我才会苦读。好，如果你得，你得，你得，我不得，没事儿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我没得，对吧？可是如果只有我得的时候，所以背后的思想是说，我不可以得，不顺的事情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。问题是说，有可能不顺的事情不发生在我身上吗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。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都 minimize， 都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小。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哇，那不得了。有的时候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时候，我也会气，我也会恨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气会恨吗？
跟我有关系。
啊？
跟我有关系。
没错，跟我有关系。如果神允许他身上发生这种事情的话，会不会这种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？ 好，结果你会发觉说，当我有恨、有苦毒、有怕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这些事情直接间接都跟我有关系，直接间接都跟我有关系。好，那所以我说其他所有东西都需要处理，只有这个不需要处理。那这个其实伤心不会伤害我，但是其他东西都会伤害我，都会伤害我。那所谓伤害我是什么？我这边讲到所谓伤害我是什么，我们知不知道？所谓我这边所谓的伤害我，就是说会让我的心、让我的灵魂跟神之间断绝，或者是说有阻隔。所以我们刚刚讲说，这些苦毒、这些恨，间接都是对着神来的，间接都是对着神来的。所以老师说，我们在这边讲到的情绪的话，事实上我们是已经有一个context 在这边，已经有个范本在这边，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范本。好，所以我们不是无地放矢的在这边谈感觉，我们不是无地放矢的谈感觉。好，那所以所以这门课事实上那个课程介绍上面我有写，说是欢迎有心追求神的弟兄姐妹来参加，因为我是有范本的，我不是无地放矢的在谈感觉感情。好，所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福音朋友，有福音朋友的话我也欢迎你。不过我稍微要提醒一下，我们是有 context 的，那有的时候有些东西我没有办法 go out of context 跟你谈，因为一谈的话谈得没完没了。我可以跟你讲，现在心理学讨论了吵了多少年，连那个爱的定义都没办法定义清楚啊！我们在这边只有十几个钟头的时间，我没办法跟你搞那个玩意儿。你要问我什么什么叫情感，什么叫感情，我没办法跟你讲这玩意儿。好，所以我们是有 context 在这儿所以真的讲起来，解决感觉的问题是从思想和心讲起。譬如说，我们刚刚讲说恨、苦、毒，那讲到最后，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，是的。不顺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必须要允许不顺的事情发生，因为人堕落离开神之后，不顺的事情是必然会发生的，只要我活得够久，只要我活得够久。所以我也经常问大家，我说我们在座的人有没有人希望自己短命早死的？通常都没有。如果你不希望自己短命早死，你也不希望你的家人短命早死的话，那么接下来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，就很不幸的是说是一定会有不顺的事情发生。我就得接受这个事实。换句话说，其实如果要讲说我爱我的孩子的话，最重要一件事情其实是教我的孩子怎么处理不顺的事情。结果我们的父母亲怎么样，就是我说我们刚刚讲说，我们落在父母亲落在感觉的里面，我们喜欢跟孩子谈的是什么？功课做完了没？钢琴弹完了没？成绩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最不喜欢跟孩子谈的事情，就是说当不顺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怎么办。我们最不喜欢谈这些东西，因为这些东西不愉快，不愉快。那个点名单有没有在传？传一下，传一下。好，那个，然后讲到最后是我的心，讲到最后是我的心。所以我们也有讲到过，说是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我的心爱的是说，这一生我所爱的是说，我要有平顺的一生，还是说我的心爱的是说，是我学习爱神、顺服神。如果是出于是神的，只因出于是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我愿意相信万事互相效力，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虽然有的时候这个益处外面看起来很不好看，感觉起来很不好感觉，但是我愿意学习顺服神，是一个谦卑，是一个谦卑。如果神可以允许约伯头上长疮脚下流脓的话，为什么不顺的事情不能临到我身上？讲到最后是一个谦卑， 是一个谦卑啊。那 我在这边我也不用举很多例子了啊，如果要举例子的话，很多这些在苦难里面的人，结果他活出来的，我不能说他活出来完全不苦，但是至少是 to the best possible，至少他已经是在所有可能情况里面最好的了。结果虽然他还会有不方便的时候，但是基本上他还是可以有平安有喜乐，然后还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，然后还彰显神的荣耀。好，那人重要的不是短暂的今生，是永恒，是永恒。所以基督徒我们得有一个永恒的眼光，很多东西如果没有讲到最后永恒的话，你没办法解释清楚，没有办法解释清楚，你也没办法摆平，我也没办法摆平。所以哥林多书信里面讲说，基督徒如果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比众人都可怜，就比众人都可怜啊。众人的话，哎，婚姻不幸福我就离婚，啊，基督徒 还离婚的时候还背了一大堆罪恶感，然后对弟兄姐妹对牧长好像没办法交代似的。但是讲到最后，其实离婚只是图一个暂时的暂时的顺畅而已，离了婚以后发觉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像我们上次也讲到说，当我可以 identify 我的感觉，当我可以对我自己的感觉有认知的时候，我同时对别人的感觉慢慢的我也可以开始有认识。当我对别人的感觉有认识的时候，这时候我处理事情怎么样，就不是只是不准打架，就不只是怎么还不去做功课，而是说是哎呀，你不喜欢做功课是不是？妈也知道，做功课有时候挺没趣的，尤其是你不喜欢的那个 subject， 做起来真痛苦。妈也是，啊，不过呢，有时候你不做也得做，那就勉为其难吧。妈也是，不喜欢做的东西我也得做。你以为妈喜欢天天烧饭啊？啊，这样子好了，你做功课的时候你很痛苦，妈也烧饭，妈烧饭也烧得很痛苦，我们大家一起痛苦好了。啊，结果你发觉说，当我能够领受到别人感觉的时候，问题解决了一大半，问题解决了一大半。经常问题成为问题是什么？我根本不管他的感觉，叫你做功课你就做功课，管你喜欢不喜欢的，哪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你做就对了。哇，然后他就更气了，然后把房间门啪一关，我在做功课，你不要吵我。谁叫他在里面干什么？啊，当我可以感觉到，当我可以感觉到别人的感觉，然后这两方面，我不是说行为不要管他，一起来处理的时候会好太多，会好太多。好，领受到别人的感觉，尤其是有些时候，譬如说有些时候有些问题其实根本不是行为的问题，是感觉的问题。譬如说一个孩子平时成绩都还蛮不错的，可是呢碰到譬如说申请大学的时候，譬如说是要做哪些 project 的时候，然后这些孩子你就发觉说，哎，他这些东西他就是拖拖拉拉不做，然后父母亲急得要死，怎么还不做，人家 deadline 现在已经早就过了哈。譬如说12月的时候，有些是12月1号，有些12月15号，已经11月了， Thanksgiving 都快到了，你怎么还不做？我告诉你，你再不做我们就不过 Thanksgiving， 感恩节你就不要想，不要做了。啊，有没有想到过这些孩子为什么不做，为什么不做？啊，我有跟几个父母亲谈过，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不做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孩子懒吗？应该不是啊。那他为什么不做？我不晓得啊，我们根本不晓得为什么。很简单，他怕做不好，他怕做不好。如果这个孩子本身并不是一个懒的孩子，他一向表现都还不错的话，恐怕他是怕做不好，怕做不好。一碰到那个，他孩子也是落在感觉里面，然后一碰到这个东西，啊，头痛就来了，然后就害怕就来了，然后又烦又来了，然后又开始紧张了，所以他干脆就尽量拖拖拖拖拖 所以我说碰到这种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劝妈，我说很简单，你就告诉你的孩子说，孩子啊，你不喜欢做这个东西是不是？这个东西是不是很烦？没有关系，随便随便做过去，有就有，没就没。譬如说 project 好了，做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啦，好，你只要把它做完就行了，妈不会求你做得十全十美啊。申请大学呢，你就申请了，没关系啦，那个 essay 通常都是 essay 迟迟延延不写，好 ，essay 你就写就行了，反正有就有，没就没，没什么大了不起的，大了不起 ，Rutgers 一定会收你妈，觉得 Rutgers 没什么不好。啊，结果你发觉孩子马上做，问题出在我们这些父母亲什么？你非给我读 不是非给我读 Rutgers， 是非给我读 Princeton。Rutgers 不能读，那种学校不能读，几千几万个孩子都在读的学校，你怎么能读那种学校？至少要读个 Cornell 吧，如果没有 Princeton Cornell 总行吧，啊，结果给孩子一大堆压力，他怕他申请不进去， essay 写不好申请不进去，所以就拖拖拉拉拖拖拉拉拖一直不写，啊，拖到最后胡乱随便教下去，结果反而更糟糕。啊，有时候我们看看孩子是不是在害怕，如果是在害怕的话，解决他的感觉问题，那么怎么解决他的感觉问题，很简单，没有关系啦，啊，问题就是说我们父母亲有没有办法跟孩子讲说没关系啦，其实 Rutgers 也很好，我们教会的师母牧师师母的孩子都是 Rutgers 出来的，你没发觉吗？没发觉教会牧师师母的孩子都是 Rutgers 出来的，然后有的人进 Rutgers 出来以后进了全美第一的 Dental School， 然后我们家孩子也不错，我们家孩子是可以进全美最高的 Surgery 的 Residency， 但是他并不见得想进，因为他觉得那边人的 Attitude 不好，每个人都太自私了，他不想进。谁说 Rutgers 不好的？重要的不是，所以我们经常都是拼命注重外面的，不是我孩子读的哪个学校，这是我在儿女教养上一直讲的东西，但是听的人很少，相信的人很少。好，孩子读哪个学校不重要，重要是我孩子这个人怎么样，这个人怎么样，他是不是认真负责，然后他是不是高高兴兴快快乐乐。我可以跟你讲，我们孩子在 medical school 里面，他讲说，妈，全校只有我一个人是不吃药的，所有人都在吃一大堆药，紧张啦要吃药，然后情绪不好要吃药，睡不着觉要吃药，怕觉睡多了也要吃药，啊，各种药不停的吃。我们家孩子天天开开心心的，他还有时间跑去那个柔道，哎，老师讲起来。一个人，这个人怎么样，比他做事，看他的怎么讲，就是说我们是在培养这个人，而不是在看他做事。人对的时候是没问题，人对的时候是没问题。好，所以看一个孩子，注意看说这个孩子的问题是 behavior 的问题还是 emotion 的问题。如果是 emotion 的问题，你要去强迫他的行为的时候，只会造成他更多 emotion 的问题，你说对不对？好，譬如说一个人，但是我怎么知道他是 emotion 的问题还是 behavior 问题，很简单，看这个孩子啊，当然刚开始的时候，好，刚开始他有行为上的问题的时候，看他平时的行为怎么样。如果平时的行为都还蛮好蛮乖的，只是碰到某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没办法好好的来，或者是说 sporadically， 就是说突然一件事情一发生，哇，这个人就开始情绪崩溃，然后就开始哭啊闹啊，或者有父母亲跟我讲说，他的孩子经常一点小事情发生，哇，然后就开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一关关个一两天不出来。好，那这个是情绪问题，不是行为的问题。如果父母亲搞不清楚的话，这个时候孩子一点小事情发生，然后孩子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关一两天，这时候父母亲你知道会干什么？把房间门给闯了，打开来闯破，然后把孩子抓出来强迫他的行为，结果孩子怎么样？感觉更受伤害，感觉更受伤害。 那当然如果说是这些时候，这些刚开始的时候父母亲不去注意，慢慢慢慢他的感觉就变得更 out of control 的时候，这个孩子 constantly 就会 misbehave， 然后这个时候你再来判断是行为的问题还是感觉问题，老师说一句话我已经搞不清楚了，我没办法判断，除非我跟孩子在一起久了以后，然后孩子自己也搞不清楚他这些情绪，也搞不清楚他这些情绪。所以判断一下，那这些问题在中国人里面蛮严重的。那如孩子还小搞不清楚，那我们大人就帮忙。那问题是说我们这些大人呢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搞不清楚，我们小的时候也是被压抑的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至少我们现在长大了以后慢慢回过头来啊，英文有个字叫 vulnerable， be vulnerable， 就是说我愿意啊，那叫什么，愿意被伤害，愿意变得脆弱软弱，我愿意承认我这些啊看起来很 weak 很软弱的这些情绪。好，还有一些东西我们，对不起我讲到现在还在复习前两个礼拜的。那还有就是我对一件事情发生，我对这件事情的解释，其实一件事情，擦一下，一件事情发生，我们都会认为说一件事情发生造成我现在的结果，或者是造成我的感觉哈。譬如说我们在这边讨论事情，然后我发表了我的高见，我认为是高见，结果我发表出来以后，马上另外一个人马上就把我的那个意见给否定掉了，这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哈？怎么个不舒服法？沮丧愤怒，沮丧愤怒。为什么会沮丧愤怒？被拒绝，你觉得你被拒绝了，结果不是别人否定掉我的意见造成我沮丧愤怒，而是我对事情的解释，好，对我事情的解释，我认为我的意见必须被采纳，如果我的意见不被采纳的话，就表示我被否定了，那么请问我的意见是不是就是我？那你认为我的意见是不是就是我？其实应该不是，我应该比我的意见要多很多，我的意见只不过是一根头发而已。如果你发觉我一根头发变白了，或是这根头发不干净，请问是不是表示我整个人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。好，结果是我对这件事情的解释造成结果。好，那如果我对这件事情解释，我的看法，我的看法讲出来以后，然后别人有不同的看法讲出来，然后我的看法是说是，哎，他的意见也不错，今天学到了一些东西，我以前都没有从那个角度想过去。那今天这个人一语道破。一语叫什么？惊醒梦中人。然后我现在，哦，对对对，你讲的有道理，我从来没想到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。那么请问当我这样子解释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？哎，很好，今天学到东西了，每天都要学一点东西，活到老学到老，然后越活越学，我就越怎么样，越成熟，然后我就越 knowledgeable。好，如果我这样子看的时候，别人有不同的意见出来，我的感觉是什么？很好，然后我会 appreciate 他，我会 appreciate 他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会发觉说，哎，其实不是事情造成感觉，是我对事情的解释，我对事情的解释。所以我现在讲到这里哈，结果你会发觉说，我们已经有很多功课了。你有没有发觉说，我们已经有很多功课可以做了？回去想想看，过去的事情。哪一件事情，然后其实我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出来，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出来，甚至譬如说夫妻两个，好，通常我这样子讲好了，先生都希望太太说什么， 先生都向太太说什么？你好棒哦，我这天底下我就没有看到另外一个男人比你还棒的，对不对？哎，怎么可以说假的？求神真的帮助我们看到说，哎，我的先生最不错啊，虽然他的最不错不是一百分，不过还是不错。问题是说太太经常都不是这么讲的，然后太太经常讲什么？你怎么这么没用嘛？这个都不会。然后先生一听这种话怎么样？你的感觉是什么？我们在座的弟兄，你太太有没有这样说过你？不好意思讲，如果你太太这样说你的话，你的感觉是什么？哈？你的感觉是什么？高兴啊啊！什么什么？
伤心
啊！伤心，只是伤心而已啊！
生气，
生气，愤怒，然后觉得我整个人都被他那个叫什么，都被他否定了，我整个人都被他否定了。好，那我们但是我这样讲，一方面是说是回过头来，我们可以处理这个譬如说是。叫先生修马桶好了，本来只是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漏，结果给他一修，修完的结果是稀里哗啦的漏，然后太太就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嘛，一点用都没有。哇，我们先生就被全部被否定掉。那回过头来，一方面是想说，其实我把马桶越修越漏，是不是就表示我这个人一无是处？不是，不是啊，一方面我自己可以处理一下我的情绪，再一方面的话更进一步，所以我刚刚讲说我自己能够 identify 自己可以处理我的情绪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可以处理别人的情绪。太太为什么骂我这么笨一无是处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什么什么？为什么你们可以笑不让大家别人笑呢？因为太太失望了，太太本来期望说是哎，一件事情跟先生讲，然后先生就可以把它处理好，结果没想到先生没处理好。所以这时候先生其实这时候如果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，不但我自己的情绪可以处理好，我还可以处理好太太的情绪的时候，然后这时候先生说什么啊，我让你失望了是不是？你一定很生气我没有把马桶修好，对不对？好，如果先生能够，我们在座的弟兄如果哪一位你有办法能够达到这个地步的时候，哇，你们家幸福的不得了。你们家真的幸福的不得了，你太太说是不是？
是。
然后太太马上这时候，请问太太还会气吗？
不会。
然后如果说是先生没办法处理太太情绪，也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情绪，然后太太一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，马桶都修不好你还能干什么？然后这时候先生的反应是什么？
你自己去修。
哎，说你自己去修还算客气的。更凶一点的话，对不起，不能拍桌子，拍得太大声了。什么叫做我一无是处？你每天吃什么的？孩子长大怎么长大的？你不想想看是从哪来的？请问处理好太太的情绪没？
没有。
然后这个时候太太如果又没办法处理自己的感觉，又没办法处理先生感觉，太太这时候怎么样？更火。你在外面赚那两毛钱你拽什么？还亏你好意思说出这种话来，孩子靠你养，我们家每天在吃什么？都是吃那个最便宜的青菜，你知不知道？要是没有我的话，没有我天天在家给你省钱，你以为你现在有饭吃啊？早就饿死了。哇，越吵越凶。结果你发觉说，经常其实夫妻吵架都在这儿，都在这儿。好，那当然我们要注意的时候，我们也注意到在我的感觉里面，经常我们的感觉，像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，我们的感觉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，我们的感觉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。我们先生没有错，他不会修马桶啊，把马桶越修越漏，但是并不表示他一无是处。虽然我那时候感觉 一无是处，但是我的感觉不是事实。如果我可以马上察觉到我的感觉不是百分之百的事实，然后我不要把这个百分之百的事实讲出来的时候，家里少了很多纷争，少了很多纷争，少了很多彼此的伤害。好，那我都很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做一些测试，譬如说我这样讲好了，我们现在有在座有夫妻两个人的话，你自己脑子想想看，假设我现在问太太，你觉得你家你进你怎么讲，在这个家里面你 contribute 的多少，你奉献了多少，如果全家是100分的话，你奉献了几分，你摆上了几分。好，太太有个数字出来，全家是百分之百的话，你摆上多少，然后也问先生，全家是百分之百的话，你摆上多少。好，那太太通常都会说多少？
80。
啊，
80。
多少？
80。
那先生说多少？
80。
你还真好意思，我本来还说先生稍微讲个70好了。就两个人加起来是多少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当我们有这个测试出来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一个是说是，哎，怎么会有150出来？不是总共应该只有100吗？然后再看看，你看看对方的 score， 你凭什么写70啊？如果我写80的话，你应该只写多少？对呗？你怎么写了70？你凭什么写70？然后请对方解释为什么你写70的时候，然后这个时候写80的人会同意他的写70吗？好，然后先生说为什么我写70，因为很简单，我整个人都卖给这个家了，我每天白天出去上班，晚上回来就是为了要来养这个家。那太太会同意吗？你到外面去做事赚钱，哦，为了养这个家，好啊，那你不要养啊，看你不去做事赚钱你能开心到哪去？你回到这个家是你没地方可去，所以你才回来。当我们看到这些 score 的时候，当对方的分数比我预计的高的时候，我的反应是把对方否定掉，还是去想想看是不是的确他贡献了一些东西是我没有注意到，我 take for granted 的。好，如果我的反应是我的这个才是对的，他的不是对的，那夫妻一定吵得一塌糊涂，你说对不对？那都是把对方否定掉。然后太太说为什么80，我本来还想写90呢，我告诉你，孩子从小长到大你喂过几次奶，孩子 读书的时候学校在哪你都搞不清楚，要你去 接孩子你还说啊去哪接，连读的学校在哪都不知道，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养大的。先生说一句话是什么？你高兴啊，谁要你要养孩子，我从来就没要孩子。所以你的这个80分我跟你讲有70分都不算数，因为是你要的孩子。哇，所以当我们这些 score 出来的时候，可不可以学会去看说，哎，我以为他只有20，为什么他说70？我来研究研究那个我平时忽略到的50。如果是这样子，我们夫妻关系就在改善。如果我坚持我的分数，然后把对方的分数否定掉，我们的夫妻关系就只会更糟糕，只会更糟糕。那然后我可以跟你讲，这些分数其实都是我的感觉，其实都是我的感觉，是不是事实我不知道。通常我在想说，这么极端的分数应该不可能是事实，如果是60-40的话，哎，有可能，有可能，但是80-70我不知道。然后我们上个礼拜，对不起，我们现在还在复习啊。上个礼拜有提到那个行为的机制，有动机倾向的，也有意志倾向的。那动机倾向的通常都是我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那动机倾向的人就很容易 所谓的任性，想要干啥就干啥。那 inhibition 那个抑制倾向的人，通常都是比较讲律法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那事实上，老师讲一句话，人好像这边很容易就 block 住了。那事实上，这边不应该 block 住。换句话说，当我是动机倾向的时候，我应该要看看说我想做的事情，在这时候做合不合适，然后我想做的事情合不合理，到底是对别人、对自己、对整个整体是不是好的。好，其实我需要思想一下。那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这边 block 的话，结果你会发觉说那个很讲感觉的人好像不太用大脑，然后有些时候你要跟他讲道理还讲不通。我想要干啥我就干啥，甚至基督徒话还可以说什么圣灵感动啊，一讲圣灵感动大家都不敢讲话了。可是我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只感动你不感动我啊，其他人都不感动。好，只讲感觉的话，那我事实上需要回过头来，就算是圣灵感动，神的灵是顺服的灵，不是任意的灵，不是个任意妄为。先知的灵顺服先知的。好，那我要看看说合不合教会的一些，或者是团契，或者是说我们现在几个人合不合我们这些合不合宜，这样子讲，我需要看看合不合宜。那些非常讲律法的人呢，行规道矩的很好，可是你跟这些人在一起，你发觉说跟他在一起挺不舒服的，挺不自在的，这些人好像没感觉，你有没有发觉？跟他在一起好像连笑都不敢笑，只敢在心里面偷偷的笑。那希望说是，其实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打开的，应该是打开的。那我真的是什么事情循规蹈矩的话，那么老实讲，我的感觉应该会有感觉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讲说 recover 我们的感觉。我想我们今天先暂时停在这边，我不晓得有没有什么问题，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要分享的。所以我们现在从第一个礼拜到现在，点名单都签了吗？都签一下，因为我们那个什么要开始正式上路了。谁没有签的？这边。所以从第一个礼拜到现在，至少有三个 homework， 有三个是可以做。一个是说是看看想想看过去哪些事情其实我是在被情绪兜的走。好，那第二个就是说想想看过去的哪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或者说一件事情，过去发生的一件事情，那事实上我有哪些情绪。你可以想你自己，你也可以想别人，或者是一个假设的状况都可以。好，然后第三个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interpretation 的问题，解释的问题。一件事情发生，我有不同的解释，会造成不同的结果。好，譬如说是像最简单的圣经上举的一个例子，就是万事互相效力，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对吧？好，那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从神的眼光来怎么来看这件事情，我怎么解释这件事情，然后我才会觉得说啊，原来对我是好的。譬如说孩子不读书，然后成绩考差了，那么请问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让孩子都得益处的，怎么样？或者是说先生要去买一部车好了，然后我跟先生讲说，哎，听说那个车子的 rating 很差，然后先生管他的，我就是要买那种车。然后买回来以后，结果用了没多久，果然发觉是个 lemon， 然后老是出问题。然后这件事情是不是好事？是不是好事？那怎么样可以变成一个让我得益处的事？啊？
他已经买了，他不听你话。
学习
白糖的感觉。
我学习顺服，把他交给神。他买车买错了，然后我也不要再来责备他，让神亲自跟他说话。然后先生也学，说是哦，以后虽然我是一家之主，但是太太的意见我还是要考虑，不是说要百分之百听，但是我还是可以考虑。你不要看这妇人之见，有的时候妇人之见还挺有一点价值的。好，所以三个功课了哈。每件事情发生，看看我怎么从神的眼光来解释它，让我可以得到益处。如果我没办法 guarantee 别人的话，至少让我可以得到益处啊，好吗？那我们今天就先结束在这，我们有点结束祷告哈。主，谢谢你真的愿意主，你可以天天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做王掌权，愿意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主发生的每一件事情，主我们都可以把你放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的背后，好叫我们对每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有一个对的看法出来，好叫我们可以得益处，好叫我们可以真知道说主原来你是好的，你的心意是祝福的心意，不是咒诅的心意。谢谢主祝福我们这样子的聚集，也愿意主这门课真的可以让我们啊，在生命里面把你的道活出来。谢谢主，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命，阿门。那个对。